神妙莫测的慈悲。母亲，他是你的。耶稣讲述的比喻总是如此尽善尽美。他居住在加利勒亚这个四周山丘奥秘盎然的小山村里，他莫观大自然的创造和人们为生活劳苦一生辛勤耕耘。他说了一个比喻，有一棵树不结果子，它消耗土壤变得有害，需要被砍掉。园丁说，多可惜啊，为什么要把树砍掉？以色列的土地不像诺曼底，在那缺水的土地上长一棵树要花很多年，农夫辛苦的工作都白费了。园丁说，不，再给这棵树最后一次机会，我会在树根周围掘土，加强施肥，待它复苏。如果它还是不结果，就把它砍了。这个比喻使我想起了史蒂芬神父。1985年10月18日，在美国堪萨斯州的弗利东尼，圣心堂区的主任史蒂芬神父说，他的过去是大错特错，彻底的失败。他是如何步入这个让良心的谴责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地步？一切都始于在堪萨斯的那条交通流量非常大的路当中，神父的车与一辆货车相撞，因为没有系安全带，他被抛出车外而落在路边。天主预备了一位老练的护士的车，就跟在他后面。他看见他飞空而过，立刻就停下车来，上前帮忙。幸亏有他立即就诊，他能够指导到场的紧急救护车团队谨慎地抬担架。他知道即使最小的晃动也可能使他终身瘫痪。他发现他有严重的脑震荡和脊柱骨折，他的头稍微一动就会死于窒息，他已经完全不省人事了。因为最近的医院顶多只能缝合他的头皮而已，所以医生们决定用直升机把他转送到在威西塔的较大医院的创伤科，并且认为他可能活不过这趟旅程。他们估计他有15%的存活机会，然而他们没有把天主的恩宠算在内。史蒂芬神父的主治医生是一位神经外科医师，他是脊柱骨折的专家，又叫做吊颈骨折。他身上装了两种固定器，有8个月之久无法动弹。他的头被4根钉子固定，再戴上一种金属头盔，将他的头顶到额头围住，4个金属杆子从头冠伸出，连接在支撑他胸部的背心上。这两样固定器必须保持他的脖子与胸部成直线，避免他身体的移动，好让脊柱能长好。他一辈子没受过这么大的苦，医生们以为他会从头到脚都瘫痪，靠躺在床上度过余生。但是主另有计划。出事的那天晚上，他的一位教友正好在第一家医院里，看到神父严重的情形，就发动整个堂区为他祈祷。教堂整夜开放，让教友来为神父祈祷。教友知道了神父在生死关头，就持续的祈祷，将他举向天主。每天有2次诵念玫瑰经，求他的康复。甚至基督教派也开始为他热切祷告。在他回到弗林东尼后，他花了1年的时间复健。有一天，当他照常在做弥撒时，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让他吃了一惊。他正要念当天的福音，路加13章6到9节，那是他背得滚瓜烂熟的章节。 消耗土壤的无花果树的比喻。有一个地主想要砍掉他的无花果树，因为三年来他都不结果子。园丁为他请求了第二次的机会，救他免于被砍。他承诺他会多加肥料，给树新生命。当他读到此处时，史蒂芬神父想起了一段对话，然后所读的这张页面亮了起来，页面不断放大，然后从圣经里脱落朝他而来。他的情绪非常激动，仍尽量设法正常地做完弥撒，然后他赶快回到房间坐下来，一口气喝下了四杯咖啡，思索着为什么这段圣经带来这么多的回忆。到底是些什么回忆呢？圣神的光立刻使他清楚地回忆起发生事故时他严重创伤和昏迷的那一刻，他经历了一次濒死经验，他到了死亡的门口。史蒂芬神父的故事有一项少见的元素，就是在那个决定审判结果的关键时刻，他居然听到了主耶稣和童真圣母玛利亚的不可思议的对话。他的母亲关心神父的永远归属，他很清楚他该下地狱。现在我们让神父自己来讲这个故事吧。我在审判的宝座前，耶稣基督是判官，我既看不见他，也听不清他的声音。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秒之间。如果你要用我们在地上的时间观念来计算的话，主把我的整个一生摊开在我面前，揭发了许多我所犯的和忽略没做的罪。我不单没有告罪，甚至没有痛悔，因此这些罪无法被赦免。当这些罪的证据一件一件地呈现出来时，我就说，主，我错了。事实上，我曾预想受司审判的这个时刻，我已经构思好了一大堆要给主的借口，例如，主，你知道，这个教友很烦人，他让每个人都受不了。但是，当你面对真理本人时，你根本没有借口，你只能说，主，我错了。当耶稣审判我结束时，他告诉我，你的判决是下地狱。我又说，是的，主，我知道。这是唯一合理的结论，我毫不惊讶。主看似非常尊重我的选择和决定，而我自己也这么决定了我的判决。史蒂芬神父到了进入永恒的时刻了，面对无尽的圣光，他明白他根本无法要求进入天堂，因为他在地上的岁月，他选择了黑暗。长久以来，一天又一天，他不是活在大罪中吗？他身为一位神父，他说，就是在那一刻，那句可怕的判决之后，我听到了一个女性的声音，她问耶稣，儿子，你可否挽回他的生命和他永远的灵魂呢？我听到主回答说，母亲，有20年之久，他做神父是为他自己，不是为我，他是种瓜得瓜。他回答说，可是儿子，如果我们再给他一些恩宠和特别的力量，看看他是否结果子，要是再不结的话，就照你的意思做吧。耶稣不语，不一会儿我就听到耶稣说，母亲，他是你的，交给你了。我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被这些回忆吓坏了，记忆里的拼图一片片的都凑齐了。 在危急的这一刻，是天上的母亲出手拯救了我。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成了一个无论本性或超性上都完全属于他的人。我真不敢相信，这么多年来，我在生活和灵修上怎么能过得没有他的日子。别人常问我，你在出世前一定曾经对天主之母有过特别的敬礼，所以他为你转求也不是令人惊奇，对吧？我回答说，完全没有。的确，我小的时候偶尔会在星期三晚上跟妈妈一起念玫瑰经，如此而已。但是后来，我虽然成了神父，我对天使、圣人、天主之母的信念几乎只是零。好吧，我相信他们的存在，但也只是在头脑里。这种头脑的知识完全不是发自心里的。对我来说，天使和圣人只是想象中的好朋友，并非真实存在。是在发生车祸后，我才发现他们有多真实。我需要经过这场事故来帮助我重新转向天主。你们是否记得耶稣死在加尔瓦略山的那天，他的母亲玛利亚和爱他的若望宗徒在十字架下，当耶稣看见他的母亲时，他带着爱对他说，女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对若望说，看你的母亲。就在那一刻，耶稣把我们都给了他的母亲，作为他的儿女。他非常认真地实践这话，他帮助每一个人，为他们转求，就像他为我转求那样。并非我有什么特别，自从车祸后，我得知了关于圣母、天父、圣子、圣神一项非常重要的真理。圣母想要的每一件事，不论是什么，天父、圣子、圣神都无法拒绝，他们不可能说不。天主之母为他所爱的孩子们转世的力量多大啊！他为十一岁神父赢得重要的回程车票，而且为给他更大的喜乐，也给了他第二次的机会。经历了永生的真光后，史蒂芬神父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人生的方向完全改变了。在他的灵魂里，黑夜变成了白昼。最近我有机会问他几个简单的问题，我说，史蒂芬神父，这么少的人在受审判后得到第二次的机会，为什么这事却临到了你呢？他说，在车祸后我了解了，我的身体和灵魂得救有两个理由，一个是要宣讲地狱存在，第二个同样重要，要宣讲即使是神父也可能下地狱。我还要加一个理由，要讲说我们都应该遵守天主的诫命，我们都肩负此责任。史蒂芬神父又说，我们的时代许多人拒绝天主是公义的事实，他们认为既然天主是爱，所以没有人会受到永罚，这是错误的观念。我们每个人都招教去遵守天主的诫命，借和好圣事得到罪的赦免。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没有罪过，我们最好做一个完全的良心审查。在我出车祸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真理，不是天主把人送到天堂或地狱，是我们自己选择了永远的归宿。天主顺从我们的自主权，那个选择乃是出于我们自己。天主对于我们的选择总是引以为荣并肯定，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其尊重，接受和确认我们自己的选择，并不是当神父就享有上天堂的特权。正好相反，一位神父在遵守天主的诫命上， 甚至比平信徒责任更大。他受祝圣，有责任成为服务天主子民的神父。他也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龙福童真圣母玛利亚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我们不要批评神父，要为神父们祈祷。今天若有神父或主教被认定偏离教会的正统，社会对他们的批评更是毫不留情。史蒂芬神父告诉我，有时他会做出这个特殊意义的动作，他把他的罗马领在人前拿掉，宣告说，这小小的白色塑料不是上天堂的保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您的聆听，明天我将继续为您奉上母亲她是你的第二部分。